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私我，修出为他的境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日。观看2024年神韵晚会，其中有一个节目的情节是，一群书生经历10年寒窗苦读后，一位书生在石头上写了3句诗，最后一句写不出来了。这时一位大家塑像上一位仙人显现出来，化作书生模样，来到书生们中间，与书生们一起交流几句后，拿起笔来将第四句诗写下来，为民解疾苦大意，然后飘然回到塑像上。看完后我泪流满面，恍然大悟，师父一直在弟子身边呢。我于2012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丈夫和女儿也相继得法，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中，我们一家三人走过了12年的修炼路。通过看这个节目让我悟到，在我们过关很难时，在我们不知道如何做才是符合大法的要求时，在我们陷入情中无法自拔时，在我们被邪恶干扰迫害时，师父虽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怎么做，但师父会借弟子身边亲人的嘴点化我们。下面我将修炼过程中体悟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的经历与同修们分享。2012年我刚刚走入修炼时，我与丈夫同修一起练第二套功法头顶抱轮时，我有些坚持不住。丈夫说，你就当那胳膊腿不是你自己的。刚说完他就倒吸了一口气，然后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我很诧异。过后丈夫说师父给他灌顶了，他感到一股热流通透全身。这以后他在练功时鼓励我并且帮助我时，师父就会给他灌顶，他就会体悟到为他的美好。前几年哥哥的一位朋友来我家看望我母亲，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我还真没想到要给他讲真相。母亲私下里跟我说，你把你知道的那个事告诉他吧。我就给哥哥的朋友讲了大法真相，他很认可，也退出了中共团队组织，还深入了解了一些他不明白的真相。事后我跟母亲提起此事，母亲说，我没说过呀。这正是师父利用母亲的口鼓励我给哥哥的朋友讲真相。我实名诉江后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让我去一趟，我说没时间拒绝了。然后我发现单位有两位同事好像在监视我，一男一女，尤其是男同事，我在哪儿他在哪儿，几乎无处不在地跟着我。当时我的怕心很重，内心的压力也很大。在送女儿上班的路上，我跟女儿说起此事，女儿说，妈妈，你认为是真的它就是真的，你认为这是假的就是假的，就看你怎么想。我悟到这句话是师父借我女儿的口告诉我的，我一下子就释然了，明白了是自己的怕心招来的假象。我放下怕心后， 那位男同事怪异的行为也没有了。我一直希望找一个对我关怀备至、疼爱有加的丈夫。我丈夫人很好，只是对我要求很严。如果我做错了事，他会先斥责，再让我自己解决问题。我们得法修炼后，他更是这样。我就按照法的要求守住心性，在修去各种执着的同时，一步一步地修去对丈夫的情。有一天我提起往事，他说，你不就是想让我宠着你吗？我说，是啊，可现在不想了。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真那样对你，你还能修炼了吗？我感觉这样的话不像他说出来的，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的。如果他真对我宠爱有加的话，我可能就真的修不了了。在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哥嫂们占有了母亲的房子、家产，还想把母亲送到养老院。我修取这个亲情、利益心的过程很苦，最终我放下名利情，把照顾母亲的事自己一个人承担下来。经过不断的学法、向内找，我也渐渐地放下了对哥嫂们的妒忌心和怨恨心。这期间，由于自己的心境还没到位，造成身体出现了麻烦，小腹部位总是胀痛，其实是妒忌心和怨恨心所致。有一天早上醒来，我浑身筋骨疼痛，小腹胀痛。我对丈夫说，我劳苦了。他立即说，劳苦才能功高啊。我当即内心涌出对师尊的感恩。我清楚了妒忌心和怨恨心，真正的慈悲善待与我有缘的众生，无怨无恨，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一次我问师父，师父啊，什么是无私无我，完全为了别人的慈悲啊？一瞬间我体会到了这种神圣美好的感觉，无法用人的语言形容，就是无限美好，无限美好，无限幸福，无限幸福。原来一切为了别人是如此的美好啊。师父，弟子一定要修出无私无我，完全为了众生的境界，然后无私无我的去救度一切有缘众生。由于修炼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最近的增谦体悟》，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0日。针对众议院通过的法轮功保护法案，我们于8月13日开始在本地增谦，希望美国参议院也尽快通过。在这段时间的增谦过程中，我们发现在高档超市消费的主流人群更倾向于思考、提问、签名，认真严肃，很重视，很想要传单，对法轮功也很感兴趣。有些人拿了传单，进店里转一圈，出来后主动签名。也有少数人谈完后，突然转话题说，神韵也是被中共禁止在中国演出，我每年都看到广告，真是太美了。在不同地方征签的时候，都出现了一个共同现象，就是最开始的半个小时最艰难，没人理你。这时， 我正好可以默默发正念，同时说一句简单的话，让经过的人都能听见，传单封面朝外都能看见。半小时后，这个场就打开了，有缘人接踵而来。我们也发现，凡是某报的订阅者都特别明白真相。有的人说，签名是不够的，我需要做更多来帮助你们。在超市征签人流不断，我会连续重复地说一句话，请帮助停止迫害法轮功。很多人走出几米后又突然跑回来，要求我再说一遍法轮功三个字，说明众生都在找寻大法，人明白的那面一听到法轮功生怕错过。一次，两位高档超市的员工坐在墙边的长椅上休息，一直在听我说这句话。过了很长时间，其中的年长者突然向我招手，我过去后，他一边签名一边气愤地说，太坏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又让旁边的年轻女孩也签。接着，当我和路过的客人谈话，对方在犹豫时，他就拿着传单说，你看看，这些打坐的人怎么可能对政府构成威胁？他们被中共迫害，不可怕吗？目前为止，我只遇到两位征签的男士和女士，主动提到看过纽时对法轮功和神运的报道，并说上面的文章都是假的，他们不会相信。男士签名后一再表示感谢，那位女士说，从纽时这样的报道可以看出中共极为邪恶，你们一定要坚持，不要放弃。他还说，我一直期待着看神运，明年不会再错过了。上个劳工节长周末，我本来考虑是否休息一天，但又想到时间紧，不能耽搁，所以周六、周一都做了全天征签，周日参加了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的大组学法交流，周二度假的人回来了，我们又继续征签。但周三我的右脚疼痛得很厉害，我意识到最近一段时间有些陷入做事，不像刚开始那样有正念，比较稳。于是我加强了学法练功，虽然右脚接触地面很痛，但我要求自己必须正常盘腿走路站立，越痛越不能顺其形势，要反向做。很快这一关就过了，没有影响征签。在 West Ford 一个高档超市门口，我遇到一位男士主动签名，他搬来之前就了解真相，非常厌恶中共。当我问他是否订阅了那份非常好的某报纸，他回答，我听说过，不想订阅，因为我活不久了。原来他刚做完一个开胸大手术，人很虚弱，左手已经不能动，不能拿东西，开车都是右手。我马上打开大法真相传单，给他简单介绍了一下法轮功。虽然他同意试试看，但依然是满脸忧愁和绝望地离开了。当时这位男士还特别提到，他刚61岁，有自己喜欢的事情要做，但没想到年轻时的坏习惯却让人生走到尽头。面对他那种心有不甘的语气，我就想，如果我不修炼，没有师父的看护，我会和常人一样，无所顾忌的造业，在无可奈何的自食其果。看着眼前穿梭的人群，这一刻我内心充满了慈悲和对修炼的珍惜。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车祸重伤奇迹康复，作者中国大陆东北大法弟子程凤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9号。我是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58岁。下面写出来我闯过车祸磨难的经历。第一部分，突发车祸。2023年9月20号，我去农村参加亲戚的婚礼，在饭店附近，我从客车上下来，刚走几步，一辆装煤的三轮车驶来，车灯挂住我的上衣兜，当时就把我挂倒在地，我啥都不知道了。后来亲戚告诉我，肇事者给交警队和120打了电话，中医院的救护车到了，随车来的医护人员看见我的左脚撞得扭向一边，就把脚扳正，抬上救护车。到了中医院，医生看我左侧太阳穴上边鼓起一个大包，两耳冒血，仪器检查是脑震荡，颅内出血，右侧第四根和第六根肋骨骨折，左膝盖骨折，左小腿骨折错位，左脚脖子断了。医生看到伤势严重，让去省会医院。快到省医院时，我听到鸣笛的声音，苏醒了，感觉左脚不存在了。到急诊室中睁开眼睛，看见丈夫有两个脑袋，四只眼睛。接着我一阵呕吐，一阵昏迷，一阵清醒。第二部分，信师信法，坚持不做手术。医生安置我在单人病房，丈夫多次坚持做手术，我多次拒绝。丈夫对我说，伤得这么严重，不做能行吗？孩子来了，能答应吗？我说，谁说也不好使，我有师父管。两个女儿来了，哇哇大哭。丈夫问，不做手术能保证以后正常走路吗？我说，能，师父无所不能。丈夫哭着说，以后出现啥问题别怨我。我说，知道你的心用到了，有师在有法在，不会有事的。我用 MP3 听师尊讲法，妹妹同修也读法给我听，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排队等候做 CT 时，我躺在推车上，感觉有手按住骨折错位的左小腿，感觉比平时痛，但能忍住，还很舒服。我对丈夫说，师父在给我接骨。丈夫说，好。取出片子后，医生对着片子说，下钢钉了。我以为是说右腿，右腿受伤时下的钢板没取出来。医生又说，左腿。我心想，这正是师父刚才给我接骨了。晚上，师父的法身显现在眼前，祥和地看着我，大约一分钟就隐去了。过后，我和小妹说，师父来了。她说，怪不得我当时笑得很开心。我在医院只住了6天，撞断的左脚和骨折错位的左小腿没做手术，没上板子，没做任何保护，就这样120救护车把我送到家。第三部分，坚持学法练功，身体奇迹康复。回家4-5天，我就能独自坐起来。2023年10月24号，我单盘腿练第5套功法，坐10多分钟，腰痛，左大腿痛得更厉害，难以忍受，左膝盖也痛得直哆嗦，身体往左侧倾斜。2023年11月12号，我能站着靠墙练功，腿直哆嗦，站不稳。我想，有师父看护不能摔倒。练完后一身汗，腿脚都肿了。丈夫看我很艰难，劝我坐着练。我说，不行，能站着就不能坐。2023年11月23号，下午4点练动功，我站着腿发抖，到腹前抱轮时，感觉往外撇的左腿逐渐调整，头顶抱轮时，自己像金刚一样稳如泰山，一动不动。左腿和右腿一样承载着身体，两腿很长，非常轻松。我想练完功就能正常走路了。一会儿两腿变短，同时胳膊变得很长，那种感觉美妙殊胜，无法形容。每天开始坚持练2遍动功。 11月24号我能单盘练第五套功法45分钟，右腿膝盖下面垫着衣服，以免压到左脚。练完功，心慌、头晕、目眩、眼冒金星，穿短袖衬衫，浑身都是汗，大口喘着粗气，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心想，再难也要坚持。12月20号，第五套功法能双盘一小时，呕吐、恶心，坐不住了。我提醒自己，我是李洪志的弟子，音乐不停，不能放下来。背苦其心志，刷，一切静止下来，定住了，一切痛苦都没有了，非常舒服的感觉。一直到最后，练完功，两腿轻松。除了和同修一起学法，丈夫小女儿也和我学。刚开始看大法书时，字都是重影，念得很慢，其余时间就听师尊讲法和同修正法修炼的音频，让自己时时在法中。20天左右，眼睛恢复正常，就能正常学法了。过去抄法时戴眼镜，现在不用眼镜了，视力比以前还好。2024年1月1号正式放弃使用双拐走路，任何药都没用过，肋骨骨折不知不觉就好了。有空闲时间就虔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基本恢复正常。3月19号我第一次下楼，邻居都说好久不见了。我告诉他们发生车祸，腿骨折，脚断了，我靠学法练功好了，同时给他们讲真相，做了三退，送他们真相资料，他们都称神奇。我告诉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亲属结婚，我去酒店参加婚礼，带上真相资料送给亲朋，讲真相并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们看我没做任何的治疗恢复得这么好，都敬佩大法超常神奇。丈夫和女儿见证我坚定的信师信法不动摇，没有住院手术，奇迹般的康复，经常买来新鲜水果磕头敬供给师父，万分感恩师尊的救命之恩。第四部分结语。回家后，妹妹同修和我交流肇事者承担费用一事，我对妹妹说，家里只你姐夫一人打工挣钱，家庭经济有限，需要付房贷，孩子读大学，如果我有能力，绝不会叫肇事者花一分钱，肇事者只需承担住院票子上的费用和120救护车的往返路费。肇事者和他亲戚带着礼品和水果来我家表示歉意，对我们的这一决定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在别人看来应该承担好大一笔钱款的事情，只需微乎其微的数目就了结了。肇事者对着我双手合十，非常感激并鞠躬说，对不起，让你受苦了。通过学法向内找，找到我对父亲有怨恨心，自己还有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色欲心，这些人心长期不去，放松自己，被邪恶钻了空子，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次去掉手机网购的执着》，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7日。修炼的路至今已经走过20多年了，过程中所有大大小小的关，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 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下，磕磕绊绊地走过来了。但是因为自己随着生活环境的宽松、优越，放松了自己的修炼，随着对人生美好生活追求，人心执着开始放大，再次被手机网购这个坏东西所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学法修炼20余年，每次学法看到师父这段讲法时，我都在心中默默地告诫自己，好好修炼，记住师父的话，听师父的话。可是在现实的生活中，自己虽然明白法理，却常常做错事儿。表面看正是法的事、救人的事、学法练功的事都在做，好像挺积极的，其实心性如何，只有师父知道，自己知道。物质都有两重性，有好有坏，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可选，弊大于利不可选。手机这东西在当今的人类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前几年我曾经被手机这个东西害过，因为它网购特诱惑人，愿意看就爱买，导致身体出现不正常状态。后来在师父的加持下，自己在大法中归正，闯过了磨难。可是现在自己因为没有严肃对待修炼，再一次上当，又一次被他所害。每逢佳节，人们都有传统的风俗习惯，特别是过年这个节日，中国人更是要讲究的，世人都在兴趣特浓地购买多种食品物品，丰富年味。修炼人毕竟是在常人中修炼，日常生活和节假日符合常人状态即可。可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的我，却在超越界限，混同常人，忘记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应有的标准和要求。在年前的时间，每天做完家务事后，不是抓紧时间学法，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而是赶紧拿起手机不停地看、选购、不停地买。那种被物质诱惑、购买欲望极其强烈的执着都不能自拔，随即很快马上磨难找我来了。7、8岁的小外孙平日很听话，还能背好多首红吟，现在不但不听话，还动手狠劲打我的脸。10几岁的外孙女平时也是听话的，经常背论语，跟我一起学法，现在整天跟我没完没了争吵，也不管事情的对错就要争。女儿也在挑三拣四的说我做的饭菜不好吃，就点外卖。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还不悟，还不向内找自己，忘了自己是修炼人，还责怪女儿不好好管教孩子，甚至跟他们生气发火。不长时间，我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血压突然上升，心慌气短，吃不下睡不着，什么事都做不了了。女儿赶紧把我送医院检查，拿药回家后叫外孙女看着我吃药，不吃坚决不行。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就坐起来，心中很是困惑，久久不能平静，心想我这是怎么了，正法都到最后了，我还这个样子，这种状态，几年前自己不就是玩手机、看手机网购招来的迫害，身体就这个样子，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不吸取教训呢？忏悔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起身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向师父认错。早晨起床后，我就去了同修家与同修切磋，同修帮我发正念，和我一起学法。在同修家住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同修因为大法事很忙，我就自己回家了。回家后，我就坐在师父法像前向内找自己，把手机上网购的东西全部删掉， 把不符合大法的人的执着心、人念、人情都去掉、都灭掉，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修炼状态，真正的实修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感觉自己全身都好了。此时此刻，感恩的泪水像雨水一样的流淌，我发自内心的大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发正念的一点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日。大家都在说做好三件事，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有一件事长期没做好。多年以来，我看到和听到一些地区，有一些非常努力的老学员，在过去的20多年反迫害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很好作用的同修，包括一些起协调作用的同修，出现了严重的消病业状态，而且突破起来好像很困难，持续时间很长，也有最后肉身离世的，为周围的同修留下了困惑、遗憾和教训。很长时间以来，我也有一些困惑，看到许多这样的同修平时交流起来和做事的时候，表现出对一定层次法理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事情常常也做得比较好，为什么也会长期被磨难困扰而无法突破呢？最近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在重视发正念方面有了一点亲身感受和对法理上的理解，当然仅仅是自己目前层次的认识，而且不一定准确，也不一定完全对，交流出来仅供参考。一、感受与愚钝。一般情况下，我的天目看不到什么，而且我对发正念长期一直有完成任务的感觉，针对自己身体上的业力表现状态去发正念，好像看不到什么明显的变化。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我一个人在家发正念时，我把房间的灯全关掉，很黑。突然，我的空间场中黑压压的、看不清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影像铺天而来，我立刻感到毛骨悚然，比看那个鬼怪的电影还可怕，以至于我下意识的立刻打开所有的灯，然后跑到挂师父法像的房间，求师父加持，并不断的念着发正念的口诀。这样经过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当天夜里，我甚至没有敢再尝试一下，我感到很沮丧。我是大法弟子，怎么会吓成这个样子呢？第二天夜里，发正念的时间又到了，我把所有的灯又都关掉，屋子里漆黑，我心里忐忑地等待着。也就一两分钟，头一天那样的场景和感受再次来临。这一次有了思想准备，我就不断地念动着灭字，毛骨悚然，头皮发炸般地坚持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眼前的场景渐渐变成灰色，然后渐渐明朗起来。第三天晚上我照此做，但什么也没有看见。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每一次我都早早关好灯，严阵以待，可是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受不到了。我忽然意识到，会不会是邪恶没有吓倒我，反而令我非常专注地发正念，以至于邪恶损失太大，他们感觉有点得不偿失呢？从正面的角度去看，由于我平时很少能看见，对发正念的重视程度不够，从而会不会借此展示给我发正念的威力呢？我有了这么好的经历，但是人就是人，自己人的一面的愚钝使得自己也就那么认真努力了几天，
渐渐那种强烈的感受越来越淡后，自己发正念的状态又恢复到以往完成任务的状态中了。二，努力纠正发正念倒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我确实承担了不少事情，也算辛苦吧。一天睡上两到四个小时居多。从那个时候开始，发正念时倒长成了常态。同修多次提醒，但自己好像每一次还是在挣扎之中。周围的同修非常好，他们不厌其烦地提醒我，而我觉得自己没有倒长。于是有时同修突然抓住我倒下去的手，有时敲打一下我的手掌，捅我一下，那是最多的。我有时干脆睁着眼睛发正念，事后他们还说我倒长，我可是感觉没有倒。但我知道，人家眼睛看着你的，当然是人家说的对。而且长期发正念状态不好，已经在身体上有所反应了。我的双膝疼，有一段时间走路甚至需要强忍着才能不被人看出来。于是我就用手机给自己拍摄发正念时自己的表现。这样录像大约三四个月的时间，我已经非常沮丧了。包括我睁着眼睛发正念的时候，录像中显示时不时我会突然恍惚一下，就在那恍惚之中又往往倒长了三四次。我想应该是看到毕竟我有强烈的要克服倒长的这颗心吧，一些制约我的坏的因素不断的被拿下去了。经过了长达半年的手机录像辅助，我发正念时倒长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人的观念习惯和状态实在是太顽固了，即使我不倒长了，发正念走神，所以发正念大多数次数中我还是没有突破完成任务的状态。三，同修交流重视发正念对我的启发。有一次一位很熟悉的同修打电话过来说，谁谁出事了，你留神吧，下一个就是你了。我当时就跟他吵起来，可是过后我很感谢他，就是这位同修在我们的一个交流群组里发了两次他经过近两年时间重视发正念后而有的感受，结果好像没有谁去回应他。我给他打了两次电话，他和我聊了三个多小时，都是他讲，体会很多，对我很有启发。这位同修交流出的主要就是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怎样去调动自己已经有了的功能与法器，特别是对平时看不见另外空间的同修，法器怎样能从无形变为有形。明慧网上发正念的交流非常多，也很好，但我过去有一个不正确的观念，那毕竟离得太远，关键是那些都是文章，不可能太细。而周围同修交流时是掰开了揉碎了交流出来的，感觉更贴近一些，更容易引起共鸣。听了他几次交流后，我的心受到触动，我又结合着大量阅读了明慧网关于发正念内容的文章所获得的启示，我突然有了一点打开思路的感觉，我加强了发正念方面的努力。四，一次清晰而震撼的经历对我深深的触动。三个月前我开长途车后回家，那时大约晚上六七点钟的样子，很累了，吃了饭就睡了。起来后学法练动功，人很清醒，状态调整得不错。到了夜里12点发正念的时间，发好正念后我又练了半个小时打坐，从12点50一直到2点10分我发正念80分钟，这是难忘的80分钟。在这80分钟里我经历了五次激战，第一次又好像前面提到的黑压压的铺天盖地般的恐怖过来了，最上面好像是颐和园里面的铜牛，铜牛皮黑的有点油亮反光，而皮下面全是密密麻麻闪动的亮点，言语难以形容的恐怖，而且是压过来的，一直压到我的额头。我坚持着在意念中念着一个灭字，同时延续着这几个月我尝试的调动法器和功能的方式，坚持着自己正念的这一方面好像没有明显的感觉，但是十几分钟之后 眼前的黑暗渐渐淡去，我感觉很累。随之第二次邪恶又上来了，与第一次很类似。接着第三次，颜色是灰暗的，而且已经没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了。第四次来势凶猛，像一个巨大的吸盘要把我吸进去，相持了也差不多可能十来分钟吧。第五次，眼前出现了一个黑黑的巨大的，好像钢丝盘一样的状态，钢丝从中心下垂，形成一个巨大的漏洞。我不知怎么意识到就是地狱，那时思想中一点杂念都没有，完全没有恐惧的感觉，只有一个念头，下去。接着里面的颜色变灰色了，接着便是一片片的残墙断壁倒塌下去。再接下去，我忽然来到一片郁郁葱葱的原野，右后方是一片森林，右前方是一排火箭炮，密集的炮火射向远方。我欢喜心一上来，就回到了床上，感觉很累了。其实明慧网文章中发正念殊胜的场景远远胜过我的经历，但由于毕竟是亲身感受，我被触动了，不是欢喜，而是震惊。从2001年师父亲自指导大法弟子发正念到现在，已经过去23年了。我个人发正念时，绝大部分过程都是远远没有达标的，甚至许多时候等于根本就没有发。那么在这样的时候，邪恶在干什么呢？旧势力在干什么？他们会闲着吗？面对着不设防的我们的身体，他们是肆无忌惮地侵蚀着、迫害着。我这几次发正念时的强烈感受，其实恰恰是过去积存下来的在我空间场中的邪恶对我的进攻。慈悲的师父给我机会，让我感受到，从而能真正重视起来发正念，尽可能弥补过去留下的巨大漏洞。五，长时间发正念中，努力调动能量与法器神通，从无形变为有形。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说，正识法基本都是这边主体在做，正念强的时候可以调动能量与法器神通，通常是这样。师父在洛杉矶释法会讲法中又说，发正念的时候不要求什么都不想了，那种静的状态，发正念是有想的，而且念很强的。目前主要想的就是针对中共恶党的邪灵和那些黑手烂鬼，解体、消灭、清除他们。这个和完全静止下来还是不同的。通过学师父的讲法，我体会到，发正念中努力调动能量与法器神通，从无形变为有形，应该是符合法理的。目前我保证每天四个正点发正念，同时每天有一次或两次长时间发正念，发正念中调动法器神通。目前我还是主要感觉是自己意念在想，比如我想到神韵天母中出现的孙悟空的金箍棒，有几次身体好像灌顶的感觉。结果有一次常发正念时，我只是在静静的默念口诀，从我身体左侧突然一个巨大的金箍棒，一头很细，一头很粗，就像神韵天目展现的那样，打向了前方的黑暗处。还有一次，身体的两侧发射出细细的光束，有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有法轮在旋转。当然我觉得不应该想得太具体，总是用人念在想，那就和法理中讲到的那样，动人的视神经，天目就看不见了的情况相类似了。长时间发正念和重视发正念，我才是刚刚开始，所以实质的感受并不多，但是带来了三个进展。一个是现在发正念时分神少一些了，意念容易集中起来，再一个运用法器神通的感受比过去确实是多了一些。第三个是和交流的那位同修有共同的感受，就是学转法轮时感受到转法轮中的法理越来越多的能与发正念联系起来。六，神剑摆在面前，为什么不用呢？我和那位同修交流中有一个共识，就是师尊赋予了每一位大法弟子佛法神通神剑， 完全能够自己保护自己，可是我们没有做好，等于绝大多数时间把神剑摆在一旁，赤手空拳和凶神恶煞搏斗，或者连搏斗都没有，任由邪恶肆无忌惮的迫害。本文第一点提到了一些努力付出的大法弟子长期在磨难中，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情况呢？有一些同修事情相对也少，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时候相对容易静一些，但是付出特别多的同修，特别是超负荷的同修，要做到静心学法、静心发正念的难度可能就会大一些。而且不管是谁，只要没有圆满，就都有人心存在，那就是旧势力钻空子的地方。法中多次讲到了旧势力所干的就是毁灭众生的法力，我从中有一个认识，当然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一定层次的旧势力就好像在坚持着过去宗教中说到的凤凰涅槃，一只凤凰飞进火里被烧死了，飞出来那是他们锤炼出来的。一些旧势力又好像新车试验场中的工程师，对新车千锤百撞，把新车烂成一堆废铁他们才不在乎，这些工程师要的是其中的技术参数。我感到非常惭愧，过去没有做好发正念，是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三件事，有一件事没做好，这是大漏，深感对不起慈悲伟大的师父，对不起期盼我们的众生，只有赶快补上。最近同修在交流中讲了这样的认识，学了道法经文，是不是可以说发好正念也是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大法弟子已经修好的那一面在正自己空间场呢？个人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和分享，有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妒忌心的一段经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日。自从学了大法，知道了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我在平时的修炼中就特别注意这个执着心，决心要修去它。师父看到我有要修去这颗妒忌心的愿望，就安排了让我去这颗心的环境。十几年前，我来到目前所在地打工，我的瓦工技术很好，所以几十年来一直在建筑工地上上班，也能干一些工地上的管理工作。平时没事时，又学了一些建筑图纸方面的知识，虽不是很精通，但是也懂了。工作中一旦用到时，自己也能行。这时我遇到一位老乡，当时他包了两栋厂房，他得知我有这方面的特长，想让我和他合伙共同干这个活，我就答应了他。工地上的瓦工、木工、钢筋工加上放线等都是我一人管理，他主要就是张罗一些事情，如找工人呀等等。我小舅子在本地做养鸡生意，没做好，生活出现了困境。老岳父就和我说，你小舅子谁的话都不听，就听你的，实在不行，就到你那干活，你带带他，让他跟你学学瓦匠活。这样，我就把小舅子安排在我身边当学徒。虽然他比较努力，但也没怎么学好，可是小舅子有一个优点，会说话办事，会联系人，有办事能力。年底厂房完工后，那位老乡把租赁费抬得很高，目的是他从中获利， 厂家剩余结款都压在了我身上，他自己的款项全部结清，我应得的那部分没有拿到手，直到第二年秋天才给我。因此转年春天我没主动和他联系，他也不好意思再找我了。一天小舅子来告诉我说，你那个合伙人找我，让我和他一起干。当时我一听心里想，这不是想要撇开我他们自己干吗？虽然心里有点不平衡，但一想小舅子家庭生活很困难，那就让他去干吧，我就退出吧。如果是修炼前，我是不会促成他们的合作的。现在的人唯利是图，谁能把自己赚钱的活拱手让给别人呢？可是我现在修炼了，是个练功人了，怎么能和常人一样去争名夺利呢？所以我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遇事应该为他人着想，更应该放下利益之心。但是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我的妒忌心，他们的合作并不顺利，困难重重，在技术方面小舅子根本不行，所以晚上经常拿图纸来找我，我就细心地给他讲解，慢慢的技术方面他也就提高上来了。但是给工人开工资时，一般都是老板先垫上钱，可是小舅子没钱，就上我这来借。当时我知道他说不上什么时候还，但我还是借给了他，开始借几万，后来借多了，我就连家底存的那点钱，连银行卡密码都给他了，随他用去吧。我想这也是去我的利益之心，同时也是在去我的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是你的东西不丢，所以我的心放得很平静。可是后来他们工地缺工人干活时，小舅子就来找我，我就去给他当工人干活，缺管理人员时也找我，我就去帮他管理，因工地要是管理不上去就会面临亏损。这样一来二去的，小舅子就成了我的老板了，我倒成了他手下打工的了。有时不满意时，他还在大庭广众面前对我发火，有的工友都看不过去了，替我打抱不平，你小舅子怎么能对你这样，你应该去教训教训他。每当这时，我心里也真是有些过不去，真是不平衡，心想没有我给予你技术上经济上的帮助，你能有今天吗？就连我们两家的亲属也都这样说。渐渐的，他们的工程干得越来越大了，效益也越来越好。这样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我就一直给他们打工，期间一直磨我这颗妒忌心。开始时因有我对他的那些帮助和付出，心里时常愤愤不平，后来随着学法修炼的深入，多次反思，告诫自己，我是个修炼人，应该用什么心态对待小舅子，求回报的心，不平衡的心，妒忌心，这不都是常人之心吗？不都是修炼人要去的心吗？要是按照大法的要求，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要求，我就应该心里平衡。现在他就是我的老板，我就是给他打工的，有什么心里不平衡的？在修去妒忌心的过程中，师父的法让我明白了更高的法理，更深的内涵，让我的心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所以那颗不好的妒忌心再也干扰不了我了。同时我在发正念时也不断地清除它。随着心性的提高，我的心情越来越平淡了，无论小舅子借我多少钱，还或不还，无论他对我什么态度，最后我不但能做到不动心了，而且还能用慈悲的心善待他。他们无论挣多少钱，我也不妒忌了，心里很平静，觉得和我无关，那是他们命里有，所以给他们干活时，我心里什么想法也没有了，就恰如其分地做我应该做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个好人，更好的人，让身边所有的人能通过我的言行看到大法的美好。师父给我安排的这一段修去妒忌心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见证了大法的威德， 也见证了师父为弟子的提高做了这样苦心的安排，深感师恩浩荡，弟子决心不负师恩，修好自己，完成使命，圆满随师把家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